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河南村镇银行储户7月10号举行的数千人集会抗议事件初现成果，警方当天晚上逮捕了银行弊案中的几名主要嫌疑人，第二天政府宣布先行垫付储户的损失，抗议民众以流血的代价换来官方的让步。郑州抗议集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局动用身份不明的白衣和黑衣打手，与身穿制服的警察配合默契，出手凶狠。几个小时之后，现场清空，洒水车清洗街道，一场近年来罕见的群体维权事件销声匿迹。抗议事件本身及其后续发展表明，政府不惜代价以软硬两手维持社会稳定，确保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不出意外状况。那么郑州大规模群体事件如何在中共严密监控之下发生？精心准备的抗议集会有哪些可圈可点之处？当局为何遮遮掩掩动用身份不明的便衣人员清场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政府让步同意先行垫付，储户流血抗议换来成果。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锁，周先生您好。
主持人徐波你好。
好，另外一位是旅美中国律师刘伟，刘伟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峰锁好。
我们看到这个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维权事件后续有了重要的发展。郑州抗议集会被镇压的当天晚上，警方就逮捕了这个银行弊案的几个主要嫌疑人。第二天呢，官方宣布要先行垫付客户的损失。从7月15号开始，受理5万元以下的小额储户的取款业务。看来这个官府呢，不仅在镇压民众抗议集会时雷厉风行，而且不失时机的采取软硬两手政策来维稳。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周峰锁先生啊，尽管官方呢对于郑州维权抗议事件是只字不提，但是村镇银行储户维权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突然一招就得到了解决，不难看出其中的因果关系。您看呢？
这个当然是可喜可贺，这是在最近这种维权运动中间难得的一个第一步初步成果啊。我一直讲是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战，那关键这种街头大规模的集结、明确的口号啊，非常严密的这种组织，我觉得都是很令人震撼，影响很大啊。那这一次呢，在他们在很多方面，我觉得做的都非常好。那所以中共现在不得不啊采取初步的让步。当然呢，从历史上来看哈，中共是永远不能相信的，他现在这种让步是一种被迫的啊，可能也是要很多分化瓦解的。那么特别是这一次，比方说这一次抗议的这些受害者哈，被打击的这些人，你像有人流血等等，那被抓的这些人也没有释放，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还没有回答。但是的确就是说，从初步的成果来看，就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抗议还是得到了关注啊，起到了应有的作用。那官方呢，迫于现在所谓的二十大啊等等啊政治经济的这种影响，不得不做出让步，这还是值得庆贺的一个初步胜利。
好的，那么您提到周先生，您提到这个官方的让步这个问题，但是官方的让步，我们看到呢，他这个先行垫付呢，我们看到是有区别的啊。7月15号呢开始先行垫付哪些人呢？就是小额储户的这个存款，就是说呢5万元以下。那么外界现在看到有人怀疑呢，这个官方这个让步呢，其实不仅仅是对民间的让步，而且呢，这里边也有您刚才提到分化瓦解这个抗议运动的这样一个效果，您觉得呢？
对，那比方说今天就有一个推友讲到，就是有很多这个其他的，比方说从外地储户现在得不到保障的，有很多还在河南的本地的通缉令上， 这是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那啊，还有就是这种啊，比方说贴息揽储这种事情哈，从那个看来，通告看来是有可能排除的，这个其实可能是有可能是大部分。还有就是它没有明确的期限，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都没有回答，所以这个跟以往的这中共这种拖，然后分化瓦解，这是的确是一致的。
好的，我们看到官方采取的是软硬两手维稳，一方面镇压抗议集会，另一方面满足了储部分储户的要求啊，垫付或者赔偿了部分储户的这个损失。但是问题是呢，既然官府决定让步，为什么不早一点呢？非要等到流血事件发生之后呢？我来请教纽约刘伟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官方让步是被迫做出的，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郑州的抗议运动以流血的代价取得了一些成果？
谢谢主持人。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信息来讲的话呢，其实这个事情并不是突然间一下子发生的事情，而是从二月三月开始就已经陆陆续续啊出现了有一些这个街头的抗议活动哈、啊、尤其是四月之后，河南的很多的村镇银行因为遭遇到这个所谓的资金危机啊，无法存取款，网上的一些这个存取款功能就直接关闭掉了，所以就导致了一些这个储户呢就直接跑到了郑州去维权。这个维权的运动是在五月下旬开始就不断升级的，然后越来越多的这个抗议人，一开始是几个人、几十人，甚至几百人上街，到乃至现在最多的这个几千人啊，然后去打这个条幅啊，在这个银保监局门口啊等等啊，这些行为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是一个日渐累积的一个过程，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么大规模的。那当然了，就是如果说政府如果一开始看到了只是还是一些小规模的一些行为、一些事件的话，它可能还没有激起政府的这种高度的关注。那当然现在开始出现了有这么大规模的一些人群的集结抗议游行示威，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当然政府会决定说啊，我要更加的对这个事件要热心的去关注，要怎么样想办法去解决，那也就出现了我们所看到的啊，也一开始出现了有说5万块钱以下的这种小额储户的这个存取款的问题要优先的去解决啊，出现这种当然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方案肯定是好的，那至于说方案出来了之后能不能真正意义上兑现，这也是很多这个老百姓普遍关注的。
那么真正能不能真正意义上的兑现，或者对哪些人来兑现，现在这个5万金额的这个限制就引起了很多议论，外界的很多议论啊。刘律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那五万以上的这个存款的这个利益他们怎么办，他们这些储户的利益怎么办呢？
我相信这个只是他们的一个刚开始的一个初步的计划，肯定是会有后续的一些这个回应出来啊。那肯定不能说是我这个小额的存款我就要优先解决，大额的存款我钱多的人我就活该倒霉哈、啊，这肯定不是这回事儿啊。但是也能够明显的优先的看到，就是政府的话呢，他更担心普通的老百姓。我们常说啊，中国人常说这个存款呀、每一天呢、啊、就是这个好天要预防的阴雨天哈、啊、我们就是中国人喜欢存钱、存钱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个什么样的人去存钱，那很多有钱的人的话呢，他可能会开始钱生钱啊，然后拿钱来去做其他的投资方面的，反而银行里面放不多。真正意义上去存钱的这样的一些人的话呢，往往是非常非常啊这个辛辛苦苦的啊，每一分钱挣这个掰成两半花，我们常说。那这些钱啊，这些小额储户的资金存到银行里面去，那是真正的救命钱。如果这些救命钱就没了，那肯定是会引起更大的关注哈。这是我认为他们有可能会优先处理小额储蓄的一个原因。
好的，那也许呢，这个小额储户呢是占绝大多数的。好，下面我们就集中讨论一下这个郑州的抗议集会。这个据法新社报道呢，在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国度，当局力图呢把任何抗议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所以中国的示威集会是极其罕见的。但是 在7月10号的河南郑州市中心人民银行前面的广场上，一场大规模的群体维权事件就发生了。参加集会的数千民众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我来请教周先生，是什么让这些示威者不计后果、奋不顾身地投入了这场运动？
我想这个问题，刚才刘伟律师也都谈到，就是这种银行的这种储户，那很多都是身家哈，都是很基本的一些需要，对他们来讲，这个钱当然很重要，所以这个可能跟以往的P2P 等等可能有一点的确是不一样，因为储蓄的确牵扯到他最后生计的根本很多人所以比以前更投入。那当然我也觉得就是对于这一次这种参与者来讲呢，他们的确也在观察学习所以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在很多地方就是用了一些以前可能没有的一些办法。那可能我觉得比方说那几点，那往后可能我们也都谈到，都非常重要。比方说可能以前比方说像退伍军维权可能用微信比较多，那这一次他们据说是用电报，那这样就是可以躲开官方的就是直接的这种审查监视。那还有就是在推特上这样，甚至在推特上征求意见等等，这都是表现出一种非常先进一步的这种组织努力，就是非常少有的。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那现在还有很多问题都没有回答那比方说像这个推特上这个账号，这个自从两天前这个冲突之后，到现在好像已经没有更新了我们其实并没有从储户本身知道，就是比方说退款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现在也只有官方的声音。我还是希望能够听到来自他们的这个声音，知道他们现在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这个过程中间这些投身的人，他们肯定未来会变成这个政权的敌人。那中共他是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次这种组织者有影响投入的这些人那成为维稳对象。所以这也是他们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可以要求政府不要把他们放在黑名单上，对吧？不光是经济上的一个补偿，政治上也要保证他们的这种权利，这个也非常重要。
好的，那么周先生，您刚才提到一个推特账号，那这个推特账号是不是就是河南村镇银行维权的那个推特账号？
对。
Okay.
对，这个账号我也一直在关注他的发的消息，还是相对很准确，看他也是。但这个账号好像最近没有怎么更新。
最近这两天没有更新，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对，
确实是。所以看起来呢，这个刚才我们谈到周先生呢就谈到为什么这一次这个河南的许多储户全国各地的储户实际上能够奋不顾身，能够呢这个不计后果的参与了这场运动，那就是因为什么呢？像刘律师刚才也谈到了，是因为这关系到身家性命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西方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也是政治思想史的这个学家呢，他呢马基雅弗利先生，他提出这样一段名言，就是说呢，你杀了他的父亲，他可能很快就会忘记，但是你夺了他的钱财，他会跟你不共戴天。所以呢，任何这个现代政府，他在处理涉及人民这个钱财、公民钱财的问题上，都是非常谨慎的。的确，41万储户，400多亿元人民币的金额，就这么样不翼而飞了。无论什么原因，都会让人抓狂，金融暴雷呀。银行挤兑啊，这种事情发生在任何国家，后果都是惊人的，出现群体事件也是必然的。但是令人惊诧的是呢，中国是一个政府全方位控制的国家，为了防止出现状况，我们都知道呢，前一段政府连红码都用上了。所以我来请教刘律师如此这个精心准备的一场大型抗议集会，是如何在 这个官方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呢？
这个很有意思哈。其实刚才风手呢也有提到，现在大家呢也都有这种安全意识了，然后沟通起来的时候啊，联络起来的时候也会刻意的用一些安全软件哈。那当然了，还有一部分的原因呢，其实是在我个人认为啊，是因为就是这个运动是一个不断升级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一开始老百姓只是说我到银行去闹，银行解决不了问题的话呢，我到这个市局门口去闹啊，市局门口解决不了的话呢，我再来想办法去网上去上访。上访解决不了，我再想办法去找这个媒体去曝光，媒体曝光不了，我再去找这个美国大使馆啊，然后我再去想办法去组织更大的规模的运动。那这样其实是一个斗争升级的一个过程，也是说这个问题始终解决不了，雪球越滚越大所造成的。
好的，看起来呢，这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呢，正像刘律师说的，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这个日积月累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从这一次运动本身，这一次群体事件本身来看，我们看到从集会的形成瓦解到最后洒水车清洗街道，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警察和便衣人员配合默契，这个围冲堵截分工明确。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很惊人，整个流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令人叹为观止啊！我来请教周先生，中国的维稳人员他们训练有素，动作娴熟，观察人士们惊叹啊，说像这样在这样的警察国家或者是便衣警察国家，人们的这个维权群体事件发生的概率将会越来越小，直至彻底没有空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的确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也是我们日思夜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共这个政权，它不光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残暴，它还有最先进的这种高科技的手段来控制，甚至可以控制到每个人的每一步。那么在这种时候，就是民间社会怎么发展，特别是这种大规模的运动怎么形成，那这一次呢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那当然呢，官方对于他们来讲，这个国家是个警察国家，他们把军费还多的钱都用在了维稳上，那这些维稳人员从各个方面他们是训练有素，但是他们不管怎么训练，他都是一个机器化的。那么对于这些为了个人的利益也好啊，为了中国那个公众的这种权益也好，愿意去努力的人，我想总是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空间啊是可以找到的。那这一次我想就给大家提醒，这样就是它永远不会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说尽管你比方说这一次它有这么多，当然呢这些维稳人员等等，它相对于40万储户还是非常少的。那40万储户这一次实际上行动的还不到1%，那如果有更多的人来，那当然官方肯定是最后控制不住的。而且这在中国也只是很小的这种事情之一，就是说中国每天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暴雷、烂尾楼等等这些，那受害者都是非常多的。那他们如果从这一次能够学到这些哈，能够有一种比较有效的这种组织的方式哈，那还是可以产生很大的压力，引起很大的改变的。
好的，那么
特别是
您讲，
特别是很多事情如果同时发生那像郑州如果这样的事情有两起，官方就可能对付不了。而且很重要的这一点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现在这种往往这些事情呢是跟地方的这种贪腐等等有关的。那就是对于民间的这些维权人士呢，他必须意识到，就是说这个最终是必须惊动北京让他就是到国际上造成一个国际压力让这个北京受到恐慌，最后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我想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抗议人士呢喊出的口号很有意思哈，李克强查河南，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不喊习近平查河南呢？周先生跟我们简单 谈谈您对这方面的观感好吗？
当然，我想现在就是有很多这方面的传说了啊，那就是我想这一点对于中共来讲是它没有任何的合法性，所以它内部啊等等各种说法那都有，现在民间的传说都很多，那这样的口号喊出来以后，我想对官方也是一个压力，因为特别是二十大等等面临着很多的这种主题，所以这也是非常微妙的，当然也是合法的。我想触动了中共的一个敏感的神经，我觉得是很好的。
好，那么说到这一次官方的镇压，最引起外界非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次镇压的主力白衣人和黑衣打手。我们看到他们这个视频流露出来大量的这个视频呢，我们看到这些白衣人和黑衣人，他们队形整齐，进退有序，黑白分明，并且出手是稳准狠。我们要如果看那个视频效果，那是画面极具视觉效果啊。我来请教刘律师，据您判断，他们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当局不公开动用警察和武警，像当年镇压天安门广场事件那样？为什么抗议群众惊呼他们是黑社会呢？
是不是黑社会的话，我是不知道哈，但是从画面上来看，他们明显是属于这种训练有素的、孔武有力的，而且都是整齐划一的运动哈，让人很怀疑短时间内啊，怎么有这样的一个配备，这样的一个人员的一个出现，而且不是一个两个啊，而是大批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人士，所以我们当然有理由怀疑他们这种类型的专业的人士是怎么样组织起来的。那当然老百姓就可以归结出来有这么几种可能性，一种的话就是警察，脱了军服的警察，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军队里面的人员武警之类的。那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是属于这个黑社会。为什么说抗议的老百姓总是会第一时间会想到是黑社会呢？也确确实实是因为在国内之前的时候。每当出现一些社会性的大型的冲突事件的时候，总是少不了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那当然有很多时候政府也都是很明确的说定性为是黑社会，所以很多人也会这么去怀疑。那比如最典型的这个土地拆迁过程当中的话，各个地方地方政府往往说有一些暴力拆迁事件的时候，最终都定性为黑社会。所以当老百姓看到有这么大一群人乌压压过来了又开始对这个部分人员有这个打压的这种情况拖拽的这种行为，那当然就可能会认为说这个黑社会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这也跟之前国内舆论的报道方方面面其他的一些社会性冲突事件当中主要定性为黑社会的事件有关联。
那么刘律师，我再跟进一个问题那警方或者说官方吧，官方为什么像镇压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他不这个堂而皇之的动用自己的警察武警部队，而是要用这种便衣人员，并且说不清道不明身份，让人怀疑的这个白衣人、黑衣人，这是为什么？
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不亮明身份的话，最起码没有把矛盾直接引向政府没有，他们其实可以看得到，就是试图想要把这个。暴力降级试图不想要有一个正面的冲突。那如果说是没有这个明显的身份标明的话呢，至少进退自如，就最后的话呢，是不是黑社会，那可能都会定性为黑社会
好的。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群体事件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它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从它的这个组织形式、标语、口号以及战略战术都能看得出精心的策划，这个统一领导的这样一个痕迹这是我的观察，不知道对不对我看到确实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竟然能够在官方严密监控之下，在中国的最中心发生这样一起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我来请教周先生，您呢是学运领袖出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基本同意你的观点。这一次郑州围城这个事情得到了很大的关注，所以这个我想这种关注力就很成功。 因为我是做财经以前，那么所以我有很多财经账号，我这次看到英文的财经账号很多都在转这个，那这个对于中共的它的国际上的信誉影响是很大的。那很多人就在问说，中国是不是在发生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就 bankrupt， 就是银行大家也要拿不到钱这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些呢都是非常有效的，就是一些进步，就是跟以往的其他的那些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主动的有我看到有英文的，他们自己的英文推显然是他们自己写的英文推，写的非常好的，非常标准的英语啊，这也显然就是他们中间是有很好的分工合作，这也是我想是一个正常的发展。那就是其实八九年的民运为什么到最后，八九年那一次也是民间社会不断的在八十年代各种冲突中间，你比方说在此之前就有一个八六年底八七年初的学潮很多人我们当时八九年的这些都是经历过那一次，他给我们很多的训练，就是我们怎么喊口号，怎么防止什么问题，怎么样和官方的对峙，这些那都是慢慢的学的。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很明显的看到，就是民间社会那也在观察演进，尽管这些人比方说他不是以往的那个跟比方说 P2P 或者这种退伍兵维权烂尾楼等等，他是完全不同的人，但是呢显然就是这个整体这种抗争的意识它是有一个云在形成，正在发展，这是非常可喜的。
好的，那么的确我们看到这个英文标语推特账号也乃至向美国大使馆寻求援助等等，这些在中国呢实际都是官方的大忌，都是与境外势力相勾结的一个铁证。我们也的确看到呢，大批视频录影这和照片几乎都是在同步的上传到推特等境外媒体上，表达抗议者的诉求，披露集会惨遭镇压的这个真相。那么我来请教刘律师为什么这一次抗议集会的组织者似乎无所顾忌？据您了解，有多少人被逮捕？他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
就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这一次集会的话呢，他的这个组织者也好，参与人也好，都是普通老百姓这个存款没了，什么样的人去乡村镇的这样的一些小型的银行去存款呢？那当然一般来讲我们就说肯定是居住在那一带的人或者是普通的这个农民老百姓或者是一些中小企业，当地的市一级的这个非常小的村镇一级的那像这样的人如果钱没了，相当于命就没了，饭碗就没了，那还顾忌个什么呢？你说呢？那当然了，这个组织者的话呢也能明显的看得到，就是之前在先的行为是无效的，行动是无效的。那当然这次的话就要运动升级一下，看是不是接下来会有更好的效果。那这一次过程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抗议者就被反映，我们也看到就是媒体上有报道说很多的游行示威者都被拉到这个大巴车上，强制的送到学校村委会很多个不同的这个具体的地点，要求登记他们的信息签署保证书，承诺不再进行集会不再进行游行示威这样的一些行为。具体逮捕的人数嘛无从得知这个也没有具体的数据出来但是这些人的话呢可能会面临到的就会比如说我们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就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如果跟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起了争执冲突可能会涉嫌到故意伤害罪等等这些甚至那我们说这两年的话呢也可以看得到，就是随着政府对于舆论支持然后言论方面的一些高度的关注，高度的这个管控那很多的这个罪名的话呢也有所升级，甚至会升级到这个，因为牵涉到一些这个境外，比如说问题的话呢，那往往可能就会涉及到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甚至是直接定义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这都是有可能的。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刘伟律师 周峰锁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再会。